感谢主，我们再次能够回来的在这里一同的来敬拜神。今天要跟大家来思想的经文是在以弗所书的第四章从十七节开始一直到十五章的二十一节，比较长哈，很久没有讲那么长的一段的圣经哈。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们从十七节到第五章的二十一节，圣经是比较长，但是我想，神的话多读是对我们有好处，所以没关系哈，我们一同来，把这段圣经来读一下。以弗所书的第四章十七节到第五章的二十一节，找到之后，我们在新约圣经哈，新约圣经的部分。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七节到第五章的二十一节是很长那段的圣经。以弗所书在新约圣经的在圣经的后半部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七节到第五章的二十一节。好，大家找到，我们一起来把这一段的圣经虽然很长，但是我们一起慢慢的把这一段圣经来读一下，来思想神的话。我们一起来，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选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暗，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迷惑，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更换一新，且穿上新人，且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仁义和圣洁。所以你们要弃绝方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事，就可以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随到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他的恩祭，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嚷、伪胖，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自己的供物和祭物献给神。至于淫乱和一切污秽和贪婪，连提都不可，方和圣徒的体统。因此妄语和嬉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伪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一样，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叛逆之子，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 光明所借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总要测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那暧昧无益的事，不要与人同行，都要责备行这样事的人，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凡事受了责备，就被光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所以主说，与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要光照你了。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十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歌、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吼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犹常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好，很长的圣经，对不对？常常我讲到都是选最短的圣经一两句话哈。今天我特意要选那么长的一段的圣经，因为我要跟大家来讲一个题目，叫新人新作风啊。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机会去过一些的餐馆，还是一些的店哈？你去到的时候，他们门口写了挂了一个告示，说under new management 啊，在一个新的管理在里面。我不知道你进到这样一个餐馆的时候，你会带着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的心情进去？可能那个店呢名字没改，里面的装潢也没改。哪些来招呼你的哪些的招待也没改，可能你进去的时候感觉是跟以前去过的一模一样，没有什么分别，连那个餐牌可能都是一样。但是因为他写了一个牌 under new management， 在一个新的管理里面，你可以有一个的你知道，可能是换了个老板了，可能是换了那个的管理的人。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你会遇见一些不一样的一些的作风出来。可能他们在管理这些的招待的人不一样，可能在食物上给你的也有一点点的差别，因为他们是在一个新的管理的里面。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的圣经这里保罗提到一样的事情，我们因为听过耶稣基督的道学了他的一些的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那我们就应该有一个新的一种的生命，新的一种的生活的表现。比如说保罗很喜欢来讲这个新人旧人，新生命旧生命这些的比较的。那在这个的这一段的圣经的里面，让我们也看见了保罗在这里特意的告诉我们，我们的旧人就好像一个衣服一样要脱去，然后呢要穿上一个新的新人只是说我们这个行为上，我们的生命上有一个不一样的生命的表现。这里讲到一个的事情，为什么学了基督之后我们就要改换一新呢？是因为在我们还没有认识神之前，保罗这里前面告诉我们呢，因为我们与过去的生命是与神隔绝的，所以我们就没有这个生命，我们不认识神，所以我们的生命里面本来神给人的创造的本质失去了，人再不认识神，也不认识神所给我们的应该有的那种生命的本质，所以一直到人只看见眼前，活在眼前，所以他生活他的行为都是以眼前所看见的为他一个目标，一个的标准。但是呢，因为认识了这个的基督，认识了真理，我们应该就重新得着一种的新的生命，因此我们应该要新的一种的行为，新的一种的作风。所以今天跟大家来思想这段圣经，希望能够透过保罗所讲的这段的话， 我们来学习一下保罗究竟盼望我们认识神之后我们有哪一些的事情的改变。那节那么长一段的圣经呢，我相信有里面有很多的真理我们可以分享的啊，甚至其中一句话，哎呀，生气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这样一句话我们可以有一堂很好的分享。但是今天我们不能够每一节圣经都跟大家来分享，但是呢，我希望能够透过这段圣经跟大家来分享三个很主要的生命保罗给我们看见的一种的改变。第一个就是言语的改变，应该说第一个是思想的改变，思想的改变；第二个是言语的改变；第三个是行为的改变。在这段圣经里面，我盼望能够跟大家来看的，就是保罗如何来帮助我们。当我们认识这个的真理，这位的神之后，我们的思想应该有的改变，我们的语言的改变，我们的行为上的改变。我们先来看头一段的圣经，第四章的十七节到二十四节。好，先来看头这一段的圣经。这里这段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保罗劝勉我们因为我们认识了神之后，我们不应该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的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啊，因为无知的心刚硬啊，就放纵各样的私欲啊。这里所说的心究竟是所指的是什么？是指我们生命里面这个心脏吗？肯定不是。因为我们读的时候，神说我们信了神之后，我们要更换我们的心，哇，那我们要去做这个心脏手术才能够改变啊。不是这个心，不是指我们的身体里面这个心脏。这个心，如果我们看英文圣经的话，它所这段圣经所指的是 mind， 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念，是我们的心思意念。是当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不是要按照过去哪种的想法来过现在的生活。当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应该有一个新的一种的价值观，新的一种的思想观来面对我们这个人生。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因为过去我们的生命与神隔绝了，不认识神。因为我们不认识神，我们就不晓得有永恒这个事情。因为不认识神，我们的眼光所看见的只是短暂的现在活着这个种的生命。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的思想只能够看到眼前的，只为眼前现在做一些的打算。我们不会为永恒哪一个的神所给我们的哪一种的生命来做打算。所以当我们是这样的话呢，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心里面就会失去永恒的方向，只挂念现在，私欲就是我们得到满足我们自己的唯一一个的方向。保罗很喜欢讲生命的改变的，在哥林多后书里面，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都已经过去。”在基督里面是一个 new creation， 一个新创造的一个人。意思是说，我们过去这个生命的里面，神把一个新的种的生命，一种的创造赐给我们。所以当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之后，我们应该是带一种的不一样的一种的生命力在里面。保罗更告诉我们，在加拉太书里面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为什么能够改变，是因为我们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就我这个生命已经在十字架上与基督同死了。所以我们现在活着的再不是按照我们过去哪种救我的生命而活，那是按照一个新的耶稣基督新创造的一种的生命。所以保罗在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需要什么？需要一种的改变，一种思想上的改变。唯有改变了我们这一个的生命，这个思想，我们才会有一种新的思想新的行为出来，新的一种的改变出来。想到保罗，我就想到他的人生的经历。为什么保罗很喜欢讲新旧？ 很喜欢讲改变啊，他讲改变不像奥巴马那样讲改变啊，奥巴马讲改变就是这是一个口号啊，已经完了四年了还没改变哈、啊，可能越改越坏啊。保罗所讲的改变并不是一种的口号，保罗所讲的改变是他生命的经历。所以保罗信主前跟信主后有一个很清楚一个的对比，一个很清楚的不一样啊。我知道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我们看见不断讲新人旧人，新人旧人，新人旧人。那这一样是我们基督徒常常应该有的一种的比较的一种的见证出来。我们基督徒受洗的时候，我们常常喜欢邀请一些刚受洗的弟兄姐妹做见证。那么见证里面最重要盼望他们分享的是什么呢？最盼望他们分享说，我信主之前我的生命是这样的，我信主之后我现在受洗了我的生命是这样的啊。那么这个是基督徒应该常常有的一种的在人面前的一种的见证，你知道吗？现在基督教这个信仰所用的方法常常被商业界的人用了啊。你看那些广告就知道哈、啊，你用了这个化，你用这个化妆品，你没用之前是这个样子，你用完之后是这个样子哈、啊。这个是新旧的一个比较哈、啊，那就是常常被他们使用了我们那些最好的方法哈、啊。基督徒也是，基督徒别人看不见神。只看见信神的人，所以当我们说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信了神之后，以前是这样一个样子，现在是应该是这样一个样子，这样的话才会有一个真真正正活在人面前的一个的很好的例子。保罗就是这样，保罗信主之前，他因为不认识耶稣基督，他认不认识神？他认识神，但是他不认识耶稣基督。他所认识的神，他所信的这个的宗教犹太教给他的只是一个宗教的生活，所以他的生命的里面他追求什么？他的生命追求的只是来满足他的宗教的要求。所以他自己告诉我们，他与比同年龄的人犹太人他更长进，他更虔诚，他更懂得守律法，他一切都觉得是很完美的，在他的宗教的要求底下。为什么他这样做？因为他要表达他比别人更好，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要满足他自己的私欲。因为他虽然认识神，但是没有认识真真正正耶稣基督这个真理，他不了解信神是什么一回事。所以当他面对了基督，遇见了基督之后，他的生命就改变了，他再不是为自己而活。过去他去抓那些的信徒为的是什么？表现他很热诚很虔诚，因为那些人跟他不一样。现在他信了主了，碰见基督了，学了真理了，他以前的样子完全改变过来，他以前他看为自保的，现在看为是粪土了。过去他认为最重要的，现在已经不重要了。过去他做好希望能够高举他自己是那么好的一个的法利赛人，现在他不一样。在使徒行传记载他一段的经历，他那时候去到雅典，去到雅典的时候，他一个人在哪里待着，等待他的同工来跟他一起去做宣教的工作。他一个人在那里待着的时候，去到雅典，当时的雅典是一个最高文化的一个的地方啊，希腊的哲学都在雅典里面都是非常的强盛。那个时候保罗去到哪里的时候，他四周围去看，他看见哪里有许多许多拜偶像的人，拜偶像的情况出现，他的圣经里面形容他心中着急如同火焚烧一样。他为那些拜偶像的人心中着急，那些是不是犹太人？那些不是犹太人。如果过往以前的他的话，他才不 care， 才不关心，因为反正他们不是犹太人，关我什么事？他们拜什么与我无关。但是现在保罗再不是为了他自己的宗教感来过每天的生活，他看见那些人拜那些假神的时候， 甚至拜一个未知之神，连那个神是谁都不知道，他们出去拜的时候他心里面就着急了。哎，当我看到这的时候，我就发觉这个就是保罗明显的例子。过去他关心的是他自己，现在他关心的是神的事情，他心中装着是神的事情，他为那些不认识神的人心中着急，是因为他知道他有永恒，他认识神，知道永恒的生命里面不是现在停了就停了。他知道这些人如果不认识这个永恒的神，跟这个神没有关系的话，这些人是没有盼望的，所以他为了神的缘故而心中焦急，不是再为了自己了，他的思想他的意念完全改变，不再为自己的利益做一个出发点。弟兄姐妹，作为基督徒，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心中挂念的是什么？我们着急的是什么？这个是我们常常要质问的一个的事情。是为了我自己所需要得到的东西还没得到，还是看见神国度的东西心中着急，让神的事情放在首位？这个就是在这里所说的，我们的心智要更换，因为我们重新认识神，我们知道要永恒，知道神自己的公义，他的慈爱，我们能为他做什么？很快一个学期又开始了，新的同学也来了，也快要来了哈，也最近越来越多哈，这些访问的老师也过来了。我不晓得大家对这样一个现象有什么的看法？我们教会在这个地方设立了。那、有多少年？可能问一问的是很多年了哈，我来到都快十年了哈，之前已经很多年，80年代已经有查经班的出现了哈，很多年了。究竟为什么在这里需要有一个的查经班，甚至说需要有一个的教会，在这里设立教会，有一个很肯定的一样的事情，这个教会。不会长得很大，那我们上次讲哈，教会要成长，不是一定很大哈。这个教会一定不会长得很大，为什么？因为大部分在这里经过的都是路过的人，可能在这里停留2年、3年、3个月、6个月、1年、5年、10年。可能很多都是在这里路过就去别的地方的。我们可以在这里思想，就是说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教会有没有可能会越来越多人呢？可能会有多一点，但是一定不会成为一个很大很大的教会。那为什么还需要有一个教会在这里？这个就是我们要思考的一个问题。这个教会存在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是希望能够更多人在这里能够聚集，发展更大的一个的教会的话，可能不容易达到这个目的。如果我们是为了满足我们自己可以有很多很多的人，可能这个教会不能够满足我们。但是我们发现一个事情，因为我们认识神，因为我们知道有永恒，因为我们晓得在神的国度里面并不是这个地方才是教会，我们知道所有在耶稣基督里面都是在教会的里面，都是在基督的身体的里面，所以一批又一批的学生来，一批又一批的老师来，一批又一批的访问学者来了就走了，来了就走了。但是这过程里面我们看见是什么？我们所看见是说，如果他们经过这里，因为有教会的缘故，他们能够有机会认识了神，他们就能够进入到永恒的里面去， 在永恒里面可以继续在神的国度的里面有份。所以教会存在有它的价值。我们所要求的并不是说让这个教会，哇，现在我们建了一个很大的堂，100人、200人、300人、500人，成为10000人的教会，哇，那这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跟保罗还没信主之前一样，只是为了满足我们自己的私欲而已。我们看见的是什么？如果我们看见的是说我们所做的是为什么东西而满足，可能我们就只争取一些我们认为有价值的东西。但是如果我们看见与神学了基督啊，认识了基督，我们的生命被改变，我们的思想被改变，我们看见的是永恒，我们知道在神的国度里面能够有一个人因着我们存在能够进到神的国度里面，哇，我们已经很成功了。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教会的存在是非常的有价值。我们在这里能够有这样一个的机会去敬拜神，是神的恩典。思想上需要改变，不改变的话，我告诉你，每一年看见弟兄姐妹这么多的走，每一年你会看见，哇，本来好好的，现在要50-60人了，突然间一转一个月，剩下的20人，再转一个月就有10个人，那你心里面就觉得，哎呀，我们在干什么？可能你会很失望。但是我们弟兄姐妹，神在这里设立了教会，目的并不是说我们在这里一定要很多的人才叫做教会的成功。我们要满足的是神的心意，让所有经过这里的人因着你我的存在有机会接受了这个永恒的神，进到神的国度，那我们就在神面前就能交账了。思想上心思意念要改变，不改变的话，你会被环境眼所看见的东西让你心中冷下来，会寒下来。我们很快可以搬到一个新的地方去，你知道吗？搬到新的地方，你会觉得，哇，好大的地方，接下来崇拜的时候，哇，很小的人，那你心里面觉得，哎呀，那觉得教会很凄凉。我告诉你，不要觉得凄凉，一个人两个人在哪里有机会因着教会存在而认识神，进到神的国度，已经是满足神的心意。如果你觉得人太小了，我希望鼓励你哈，新的学生就来了，新的老师也来了，新的学期也来了，赶快把更多的人带到教会的里面，不是为了满足教会坐满人，也不是说我们要把教会弄得很大我们才高兴，不是，那是希望他们有机会认识永恒的神，进到神的国度，这个才是重要。保罗这里告诉我们，思想上要改变，不要再按照过去那样心思意念，我们要更换，我们要好像神的形象一样，我们要一个新的行为来配合我们那个新的生命。第二个跟大家来思想的是这个言语，我们从25节看，你看25节这里给我们看见有很多有描写言语的一个的形容哈，25节说气绝方言哈，与个人与邻舍说诚实的话哈，26节哈，不要生气，不要含怒到日落哈，29节无谓的言语一句都不可以出口哈，只要说照着人的好话哈，那还有就是5章哈第3节开始是说淫乱的哈淫词。妄语讥笑的话都不适宜哈。那么在这段圣经里面一直都是表达很多东西，但是有一个很清楚的重点，言语的问题，言语的问题，言语的问题。言语言为心生啊，言我们生命是怎么样，我们言语就是怎么样。一个人的言语真的是表达那个人的生命的素质，我不晓得你同不同意。一个人的言语 很容易就表达哪个人生命的素质。可能有一些人很有钱，很有地位，甚至很有学问，但是当他一开口的时候，一口都是脏话。我不晓得你觉得这个人的生命的素质怎么样。保罗这里告诉我们，有一些的话基督不应该从基督徒的口出来。我不晓得你同不同意保罗这里所劝勉我们的。有时候我们基督徒被人家的第一个印象，除了我们穿衣服之外，可能就是开口讲话了。以前我认识一个姐妹，哎呀，她不开声的时候真的又漂亮，这还好，只要她不开声就这很好的。但是一旦开声的话，你就感觉有一种很烦躁的那种，你就五分钟你受不住了。言语是很容易直接表达我们生命是怎么样一个的人。我不晓得你同不同意，你当你跟那个人说话的时候，你大概晓得他那个状况是怎么样。如果他心里面有很多的压力，很多的挂虑的话，他跟你讲话东一句西一句根本搭不上的，因为他的心思不在那里。如果他心中不平静，他讲话很急躁，两句他都这就烦了。这个我很多的经历，为什么？因为每一次当我烦的时候，乐意跟我讲一句话我就烦死了，Frankie 跟我讲两句话我都忍受不住了。并不是他们的问题，是我的问题，因为我里面烦躁，所以呢我就很容易从我的言语当中就表达出来了。因为生命里面没有这个本质，素质低，没办法表现那个好的语言。如果你遇见一些人他心里面很多苦毒的话，我不知道你跟他讲话你会听到什么。哎呀，很多的批评，很多的埋怨啊，他讲话的时候哇，处处都好像怎么说呢，好像要插你一样。言语是我们生命最直接的表达。所以保罗说，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的生命需要改变，需要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观念改变之外，立刻他说注意我们的口，我们的言语。雅各书也说嘛，我们要控制我们的舌头，对不对？舌头是最难控制的了，一下子都大嘴巴讲多了。言语是表达我们生命一个非常直接的一个的形容。所以保罗这里说一句话，凡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人听了得了益处。我相信是我们每个基督徒追求的一个目标。我们开口的时候乃是让人感觉的舒服，感觉到被造就，被提醒，就算你责备他，他也会愿意听。你知道保罗最了不起就是这样的一个的人。他每次责备人之前，别人都愿意去听的。为什么呢？他一定先把别人那些最他能够看到的好处都讲了，然后呢就告诉他们我如何的爱你，然后再提醒他你需要在哪方面需要被改变。他不是说一开口就哇把那个的你的问题都一刀一刀的插进去。基督徒，我们要学习怎么样来培养我们的生命。你说如何做呢？什么是我们生命素质的栽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读过马太福音，我们知道读过登山宝训，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机会去读那个八福。我觉得如果我们基督徒能够从八福里面学习如何培养我们生命的素质的话，我们的言语一定是很好的。为什么？因为登山宝训的八福的里面就是告诉我们作为一个神国子民的生命的素质应该有的一种的表达。他说虚心的人有福了。虚心是什么？虚心就是说表示我们心灵里面渴慕神，需要神，不是觉得自己了不起不需要神。 我们觉得我们在灵里面贫穷，所以我要常常的依赖着神。当我们感觉到自己不配的时候，你知道吗？你讲话会比较谦卑的。有些人就觉得自己了不起，比神还要更聪明。那些人讲话呢，他一定是狂妄的。为什么？因为他不认为世界上还有任何人比得上他，所以他讲话未一定很狂妄，狂妄。但是八福里面告诉我们，虚心的人，虚心的人 poor in spirit， 在灵里面感觉到自己不配，就会能够谦卑。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现在基督徒他自己可能挺不错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基督徒，但是呢常常很容易去埋怨，很容易去挑别人的长。你看为什么他不能够这样做，为什么我这样做他不能够这样做，对很多人有很多的批评。为什么批评？因为他觉得比别人都好。这个就不是 poor in spirit 了，这个是觉得自己比别人更好的时候，就没有那份谦卑能够去包容，能够去容忍接纳别人。八福里面还说温柔的人有福了，温柔的人有福了。温柔是什么？温柔是不要逞强，温柔是懂得去谦卑。温柔特别是讲到语言，言语的事情上，心中不会暴躁，讲话出来让人感觉哇很舒服的。培养我们生命的素质，我们要看马太福音的八福，从当中来学习究竟如何让我们的生命一步一步像我们的主一样。多少时候我自己觉得我在属灵的生命的追求上，我常常很羡慕一些属灵的长辈，他们讲话真的很有智慧，不单有智慧，而且他们讲话非常带有哪一种的恩慈在当中。我不是跟大家分享过吗？最近我跟我的导师哈，他给我一个的题目哈，要我去思考究竟我是谁哈。我分享过几次了哈，一直这个问题一直在我的最近的思想的里面，究竟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就发觉我有很多地方都还挺好的，哎呀，不是骄傲哈，还是可以的。但是我发觉其中有一样是我发觉我是最缺乏的，就是我的言语。我的言语没有办法能够做到一个的地步，能够带给别人有一种真正生命的造就。这一点是我认为我的生命里面属灵的追求上还需要继续向前的。有时候我不满意的时候我不开声，但是当我不满意的时候心里面很烦躁，一开声的时候都是很暴躁。我就发觉如果我能够把我这个生命的这个事情能够改变过来的话，那我就算再踏进一步向前迈进一步。但是我觉得需要圣灵的帮助。弟兄姐妹，保罗提醒我们言语是很重要，特别基督徒，别人没有看到我们每一天的生活的见证，但是如果一开口讲话，我们的话都会攻击破坏，让人感觉到受不了的话，很难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如果你听见牧师一口脏话，我觉得你也不来教会了。如果你一听牧师都是批评，我想你这个牧师信的也不是那么真实。言语是代表我们生命，当你一出口，你的生命的素质是怎么样，别人就可以看得出来。提醒我们，不是不开玩笑，但是不要选别人抬高自己，不要讲一些不合圣徒体统的话。让我们互相的提醒， 如果讲错话的话，告诉我们需要去改变。第三样跟大家来思想的，保罗这里所说的，我们信了主之后，救我的生命需要改变的思想、言语还有行为。这里特别说，过去我们是暗昧的，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什么是暗昧？什么是光明？暗昧的行为就是啥一些手段呢？不见得人的事了，背后一些的做一些见不得光的事情了。为什么人有这样的一个态度？最终就是自私的心态。为什么我要做这样的动作？是因为我希望我得到我想得到的东西。刚才一开始的时候，弟兄带领我们读诗篇第一篇，不晓得大家读诗篇第一篇的时候，刚才我们读了有什么的感觉？我们再翻去诗篇第一篇看一看好吗？诗篇第一篇他说什么？他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什么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律法的昼夜思想，这个人便为有福了。诗人告诉我们，恶人的计谋、罪人的道路、什么人的座位，碰都不要碰，不要参与。为什么？因为他们所做的都是暧昧的，都是见不得人的，都是偷偷的。结果是怎么样？恶人是在神面前站立不住的。所以这里让我们基督徒有一个的心态，究竟为什么我要做光明的事？因为我相信神是公义的，神是来为掌管者。基督徒如果我们不相信神是掌管者的话，我们很难做光明的事。为什么？因为在这个世界所有很多人做的事情都是耍手段，你不耍手段你根本上不了位。如果你相信掌管者是人，你就要用手段才能够上去。但是如果你相信神是掌管者是神，他是公义的，我们愿意服在神的公义的底下，宁愿吃亏也不耍手段的话，因为背后我相信掌管者最终是哪一位宇宙万物的主。所以刚才诗篇第一篇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如果我们真的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的话，我们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就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我们相信这样一个的形容吗？按照神所做的，像一棵树在溪水旁。这里不是说每一时每一刻都结果子，那是按时结果子，神的时间，神的定义。有时候可能也遇到风浪，但神是那个掌管保守的。最近我一直在思考一段的圣经，是诗篇的37篇，跟大家来再翻去诗篇37篇。这一段圣经是我最近我的灵修所思想的一段的圣经，诗篇37篇，我们单单看1到11节好吗？今天特别多圣经读哈，诗篇是在圣经的中间哈，诗篇是圣经的中间的部分，翻开就是诗篇啊，第37篇，我们一同来读1节到11节好不好？诗篇37篇第1节到11节，找到哈，我们一起来读。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因为他们如草快被割下，肉如青菜快要枯干。你当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 以他的信实为粮，又要以耶和华为乐，就将你心所求的赐给你，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就必成全。他要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使你的公平明如正午。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耐心等候他，不要因拿道路通达的和拿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当止住怒气，气绝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因为作恶的必被剪除，唯有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还有片时，恶人要归于无有，你就视察他的住处，也要归于无有。但谦卑人必承受地土，与丰盛的平安为乐。好，后面也是讲大概类同的话。最近我一直是想讲一段的圣经，我觉得我需要学的就是这一段的圣经所表达的，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我们常常很容易因着别人的不公义，以致到我们犯罪。犯罪不一定是你做坏事，可能因为别人的不公义，我们的怒气出来了，我们的言语出来了，我们的行为出来了。因为我们认为哪些行不公义的，因为掌管是人，他行了不公义，没有人能够给他任何的公义的裁判。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的生命常常会受着别人的影响。但是如果真正我们相信世界上哪一个掌管者是神的话，这些不公义的事情出现，这里告诉我们，他们如草快被割下来，又如青菜快要枯干。你不信，你买一个菜回来，在今天的温度底下放在外面一个小时，很快，原来这些不公义、这些作恶的，诗篇里面的诗人告诉我们，他们不长久的。真正掌管这是神。所以保罗告诉我们，我们要行在光明里面，因为光明才是神的本性，他的本质。如果我们不走在光明里面，我们走在黑暗里面，这些都不长久的，都要过去的。我们也不要为这些行恶的人、作恶的人心中焦急烦躁，言语暴躁。这个就是我常常要学习的。我为别人的不好，我常常很多的愤怒，这个是我常常要绑住自己的舌头，不要讲一些很 harsh 的话，因为这个不造就人。弟兄姐妹，我们生活的里面，我们一定遇见这些不公义，遇见这些让你觉得很不公平，要做一些就做回应，以致你犯罪，这个是不值得的。保罗告诉我们，我们既然已经信靠主了，领了他的道，得了他的教训，我们就脱去这些救我的一种的思想、言语，我们的行为以光明作为我们的重心。主啊，让我们真的在每一天的生活的里面，以你作为我们追求的目标，这个才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过去是这样，现在应该是这样了。如果我们信主20年还是老样子的话，那我们就很见不得人，表示我们没有改变。基督徒应该每天都在变，变得更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低头，我们一起来祷告。是的，主，这个世界，我们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这个世界给我们有很多不一样的价值观，我们的思想常常被这个世界所影响，我们常常走在这个世界的道路上，别人做的不公义我们也去做，别人讲的不好的话我们也去讲。求主你帮助我们，既然我们认识你，知道在永恒里面你是唯一我们所追求的对象，让我们不会为这个世界而活，也不会为自己而活，让我们真的为你而活。 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言语能够成为一个让人得益处造就人的一些的语言，让我们的生命的素质从我们的语言的当中能够清楚地表达出来。过去我们是不好，但是现今从你的里面领受了你的教导之后，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无论我们的思想言语行为都合乎你所喜悦的。我们恭敬把我们交在主你面前，求你亲自的带领。感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 Amen.